暂时站立。我们邀请大家一同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主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万人尊你的名为至圣，因为你是全然公义，又是真实，你有丰盛的慈爱与恩典。主啊，我们世人每天在你创造日光之中苏醒，在你创造的空气中呼吸，在你赏赐的万物创造的美好之中享受度过一生，度过一日。我们也在夜晚要蒙你慈爱的保守，能够安然入睡到天明。主啊，这是你为我们世人预备的福气。我们愿主你圣名得荣耀得尊崇。主啊，今天你的慈爱让我们众人一同聚集，我们要来思想人生为何追索信仰。主，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神你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且你将永生放在世人心中。主啊，这就是你要我们来追想生命的意义。生命从何而来？生命存在有何价值？生命将往何处去？主啊，我们愿你的灵赏赐我们智慧，借由今天你的仆人正道福音的短讲、诗歌的传唱，使我们都能够来领受，原来信仰是神你所预备好永生福气的追寻。主啊，愿你跟我们同在，赐福今天的聚会，使我们能够平静安稳，打开我们的心，能够来领受你的真理，使我们明白认识独一真神，就是那从天上成为肉身到世上来的耶稣基督，救主耶稣您。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我们信仰能够最终得到的美好果效。主啊，我们愿你与我们同在来赐福，我们愿意将一切交托在你手中，愿颂赞荣耀尊贵都归于你的圣名。哈利路亚，阿门。我们大家请坐。以下我们就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哈利路亚，亲爱的慕道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神，上是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边，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救恩。在全球笼罩在这个疫情的冲击跟肆虐当中，我们能够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从火中所抽出的那一根柴一样，能够蒙神的保守，也让我们今天能够恢复我们正常的作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会堂当中一起来举开我们的布道会。愿神也能够祝福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因着有耶稣，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也因着耶稣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人有活泼的盼望。那么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有五天的时间，我们要来分享基督的信仰。所以呢，我们把这一周的这个布道会的主题定义为叫人活得灵。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经文的记载，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我们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把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写得非常的清楚，也写得非常的直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特别说首先的人，首先人是在伊甸园当中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人呢是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神用着他的灵在我们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之后，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那个时候这个人在我们义法里面就称之为亚当，而这个亚当呢就活在伊甸园当中。那个时候的人呢有神的形象，有人那种美好的价值跟恩典。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创世纪里面的记载，尤其伊甸园那一幕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时候的人啊，在一个无罪的一个情况当中跟神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互动，因为里面来自于神的灵运行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的生命呈现神的形象，呈现神的荣耀。但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我们失落了神的形象，我们原本是圣洁的，但哪怕是一点点的恶，我们已经不叫做绝对的圣洁，我们没有资格称为圣洁，因为我们已经有恶的出现，而恶呢渐渐扩大，恶渐渐成为笑一样的来影响到我们的灵性，所以人没有资格跟圣洁的神在一起，最后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尽管是按照神的形象在神的灵当中所创造这个有灵的活人，那么人类犯罪在神的预定跟计划当中呢，他要拣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人类。所以后来按照圣经里面的记载，也让我们在创世纪之后再看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感动的是，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而这个救恩就是他愿意以本人的形象跟身份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这叫做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有恩典也有真理，而那一位就是神，就是我们独一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按照他所丰富的恩典当中，他死里复活了，让我们离开了罪，离开罪的权势，而他的复活借由他的圣灵的降临，让那些蒙恩的人能够重生当中得着圣灵的恩典，而这个灵应许的圣灵就活着在他的心中，成为力量的来源，也成为圣灵果子当中不可少的一种力量。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就说了，我们有首先的亚当，他是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人类犯罪，神的救赎在创世之前就预定由我们的耶稣成为神儿子的身份要来救赎我们，所以他就是那个末后的亚当。那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个应许的圣灵之后，我们能够活出神的形象，而且能够真正的展现出神那种荣耀的形象。所以这段经文呢，对我们今天布道会来讲是个非常关键而且很重要的主题，为让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来回顾也来体会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因此在这几天晚上当中，我们分别用五个题目啊，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品味，我们一起来查考，也在圣灵中来体会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尤其是神给我们的救恩。那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就是在我们人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信仰的追寻。追寻到底是什么意思？追寻呢就好像一个人呢，他有一种叫做马拉松那种毅力。许多人呢很喜欢慢跑，喜欢运动，但是在我们人的极限当中呢，如果你能够把这个马拉松呢把它跑完，全程跑完，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很多人呢在整个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因为体力不支或种种的情况下，他可能中途就离开了。那如果说我们人生的信仰的追寻就像在跑这个马拉松一样，是有毅力的，有目标的，哪怕我们有很多的阻挡，很多的困难，可是因着我们愿意追求这份心呢，而来追求这份信仰，不会被现实问困扰或现实问题所影响，而这个叫做什么？叫做追寻。那如果呢，我们不用这个马拉松，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叫短跑，100公尺的短跑， 当我们在起跑线的时候，听到那个裁判鸣枪的那个刹那，我们内心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往前冲，直到末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呢，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应该很积极的，而且非常用心的来追求。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应该要来查考。查考什么？查考这本从神而来、从神所漠视的圣经。因为见证耶稣的是这本圣经，而让我们领受永生的也是这本圣经。所以人的信仰，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角度，用一个好像马拉松的那种毅力，就好像百米公尺的冲劲来追求这份信仰。相信在我们用心的追求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真的能够真明白神的救恩，让我们所追寻的能够得到益处。所以今天晚上的题目呢，我们就讲到人的信仰追寻。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追寻我们今天所期待的这样的信仰。那么圣经当中呢，对我们人性的描述呢，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我们人生的信仰追寻当中，他经常会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人呢有一个追求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敬神的心呢，也就是拜神的心。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区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拜神的心呢。那么这个拜神的心呢，是神在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一个很原始的，而且很单纯的，也是出自于我们本能当中一个追求信仰的特色。尽管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好比说无神论，他认为这个世界哪有无神，哪有神呢？应该是无神嘛。那么恐怕在他的生活当中是还没有体会到这个神与他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人说呢，科学呢是靠实验来的，但是我们宗教呢也是要靠体验出来的。但是今天不但要靠体验，我们要靠着这份圣经来查考，我们就可以明白的确有神的存在。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卷非常丰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卷，我们经常说它叫约拿书。很多人喜欢读约拿书。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蔡明师执事，他写了一本鸽子跟鱼这一本书，也就是约拿书。他对这个约拿书里面的内容呢写得非常的详细。我们还有一位长老呢，叫邱义雄长老，他也曾经写了这一卷叫做约拿书。而这一卷的约拿书呢，它在整个希伯来文化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人家说很有文化的一个文学著作。那不单是一个很丰富的文学著作，而我们从字里行间当中，我们更能感受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基督里面的信仰的观念在里面。因为我们从约拿书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天上有一位神，他掌管了一切，他掌管了这个世界，他掌管了每一个人。所以在我们人的信仰的追寻当中，我们也可以从约拿书这一卷里面来了解人性，来了解世上每一个人，当他碰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呢，他一定有一个很坚定原始的观念，叫做什么？求神的心。我们请来看一下约拿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约拿书的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约拿书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节。约拿书第一章的第四节，他说：“然而，耶和华，有人把它翻译成永恒的主啊。那么，耶和华这位主，永恒的主，使海中呢起了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呢几乎破坏了，水手惧怕。”便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他的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就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什么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那么我们从这个经文的介绍当中呢，看到有一个犹太人来讲很重要的先知叫做约拿，而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位先知，在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呢，也特别谈到这个约拿。 而这个约拿无论是在文学的著作或是在神学理论当中，他透过这样的记载方式来看到人性，看到人心，尤其看到人面临逼患难的时候，我们原始里面都有一个求告自己神明的那种意念。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呢，他说呢，这个约拿呢离开了约帕，他就慢慢往西来航行，所以经过了这个地中海。但是因为他是逃避神所吩咐的，因为神是告诉他说你要往东边东方去，在那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在那边传警告的。约拿他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不愿这些曾经蹂躏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家呢蒙神恩典而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审判，离开这样的罪恶，所以呢他就背离的神，背向了神，他就离开了神所吩咐的这个尼尼微城，所以他背道而行，所以从约帕出海了。当船航行没有多久的时候呢，神就让这个海呢起了狂风大作，而这个狂风大作让这个船里面呢开始惊慌起来了。在我们圣经里面呢特别写了一些让我们很有一个叫做焦距的一个人物出现，是什么呢？他说水手便惧怕。水手是什么意思？这个水手就是他以航行为业的人嘛。一个船员他可能呢一年到头呢几乎有一半的时间以上都在船上航行，所以这个船或这个海对他来讲不陌生，而且他也经常在这个范围里面来航行的。可是这一次的狂风大作，对于一个习以为常甚至拥有水手资格的这样的人，他说他惧怕起来了。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有经验的人他都惧怕，那么何况那一时候的那些做客的那些旅行者，那些旅客，那些航海的或是那些商务的人员，他们的恐惧我想应该是不在话下。水手都怕了，难道你不怕吗？那么可见当时的风浪多大，而大到这个船可能会翻覆，这个船可能会沉没，所有的人可能在一夕之间呢就渐渐的沉下去，这个沉下去对他们生命就已经说拜拜了。在这么一个恐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所介绍的，大家的心就可能浮现出来了。浮现出来做什么呢？这里面讲到了，他们就开始来哀求自己的神，哀求自己的神。所以在我们人的一个信仰追求当中，无论哪一个人等等碰到危机的时候，你一定会求天求神来看顾你。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世界或是中国人的文笔当中呢，他都会讲了几句话，叫做穷极乎天，然后痛极乎良，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当你碰到某一种情况很无奈很焦虑很彷徨的时候，你内心世界等于讲到你的家人，听到想到你的父母，想到你所敬拜的那一个神明，就是我们人在追求一个信仰的当中很自然而然的一种叫做本能的现象。所以我们说在我们人的信仰追寻当中，人人都有一个拜神的心。那么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呢，它在整个铺陈的过程当中是蛮有节奏的，但是也没蛮有这个所谓的高潮或者它的一个焦距的出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六节，他说起来啊，求告你的神，或者神看顾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众人就跪下，众人都很虔诚的求告他的神明的时候呢，因着他的求告，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改变，风还是这么大，浪还是这么高吗？你求你的，他也求你的，众人在求的时候并没有改变风浪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呢来跟这个约拿说，你要赶快求告你的神啊，或者来眷顾我们，使我们不致的灭亡。好，这是众人求告的心呢。那么求告完以后呢，不见得生效，不但不见得有效，但是我们在看到第九节的时候，他这样的记载，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九节，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 是那位创造沧海和地之天上的神。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十五节，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 狂浪呢就平息了，那些人呢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所以从这样的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人的确有一个信仰追求的心，就是要追求一个信仰值得依靠、值得帮助的这么一个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生碰到很多的苦难、碰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你可能四处求你所要求的神明，但是这些不见得能够来帮助你。但是这边有一个见证，就是这个约拿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控制这万有的这个世界的狂风巨浪的，他是更是救赎我们生命的神，而这位的神才值得我们来敬拜。那么换句话说，当我们人被神所创造之后，我们人因着罪，所以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遥远，一代一代的跟神这样的疏远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经历了大概四五千年的这样文化以后，我们很多的地方就没有来敬拜这个耶和华，来敬拜这位天上的真神。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观念呢，模糊了、不清了、也不了解了。反而在我们生命危急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些受造的这些所谓的人啊、所谓的矿物啊，乃至有一些动物呢，我们也把它当成神来拜。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心里面有一个值得我们依靠的对象，希望他能够保佑我们。这就是人性当中信仰的追寻。但是我们要说，这样的用心迫切的来追寻的结果，他并不能给我们什么。但感谢主，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追寻的时候呢，我们在圣灵中体会到这份的真理。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多多来查考，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确要有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他是让我们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活是尊贵，活是价值。那么尽管我们人类犯罪了，我们这位神呢，他借由了圣灵给我们有一个灵在里面，而这个灵是看得见的，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而他会让我们内心当中，我们能够称义成圣，我们能够平安喜乐，我们更能够得着天上永恒的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真的要来查考一下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啊。所以在我们人性的追求当中，假定你还不能，还是没有机会来认识这样天上的神，那么我们这几天的布道会，或是我们聚会之后的分享，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是一个很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认真的追寻，尤其在苦难当中、患难当中，你一定希望有一个值得你依靠的神，而那位就是今天我们大家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也愿神大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圣灵中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体验。这是我要讲到的信仰追寻，用心去追求，用心去查考，用心体会的第一个敬拜神的心。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有敬拜神的心。那现在我们把范围缩小，我们专注在圣经当中，我们必定能够人认识天上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么接下来呢，我来继续谈第二个，我们信仰的追寻。在我们人性的信仰追寻当中呢，无论哪里的人，我们都有一颗的良心呢。我们用笑话说，每一个人的心是什么颜色的？有人说他的心好像是白色，有的心是黑色。我不知道我们的心是什么颜色，因为我没有读医学，我没有解剖过，我没有看到那个心到底什么颜色，好像是红色吧。好，无论什么颜色，我们有人说你的心已经坏掉了，你的心已经被狗已经吃了。事实上，在神的创造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良善的心。简单讲，因为神用他的灵吹在我们鼻孔里面，我们就有灵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就称为有灵的活人。而这个灵来自一位圣洁的神，良善的神。所以在伊甸园那个亚当，他的心是良的，是良心的良啊，良心的良，是那种心地非常善良的。 所以我们人呢是有一颗良心的，但是因为在罪的一个引诱啦、试探啦、牵引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恶呢就越来越做大，我们的这个善呢就越来越小。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对于这个人的罪呢，或人所谓的恶呢，曾经这样一个描述。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里面有一份的记载，我们请看一下创世纪，我们请看创世纪的第四章，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七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呢就俯伏在门前，这个罪呢必恋慕你，但是你却要制服这个罪啊。这里讲到我们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出生的这些孩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该云啊，该云。那么该云呢，他的行为是不好的。所谓行为不好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我们今天不再讲这个。但重点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你若行得不好，这个罪呢就伏在门前，而且这个罪必定来恋慕你。”他说呢，这个罪必要伏在门前。有时候呢，我们用一个拟人化的，或是用剧情式的，我们来看，这个好像是一个窗户，这好像一个矮墙，我们就趴在矮墙，趴在窗户来看看你。而趴在矮墙、趴在窗户，那个罪在窥探你，在窥视着你。只要有机会，我就好像那个狮子、老虎，马上扑过去。所以，我们人呢，在你的软弱、在你的无知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罪呢，就忽然间扑在你的面前。而这个罪里面呢，如果用当时的希伯来文的写法来讲，它叫做阴性的。阴性的，也就潜伏在我们内心世界，没有展现出来。就像我们在看看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它到底是没有确诊，有没有发病，因此我们要说它是阴性的，它是阳性的，也就是说它已经检测出来，的确已经病了，已经有这个明显的症状了，这个叫做阳性嘛。而这里面的罪是什么？它是在我们内心世界，你看看不出来，就像我们说我看不懂你的心，我不能读你的心，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好，罪在我们里头是任何人都看不到、没办法了解的，哪怕你正要骂我，我也不知道你要骂我。而这个罪呢，既然是个阴性，在我们内心的世界，可是在这个希伯来文字的语法当中呢，他说加强语句。什么叫加强语句？就是从零变成一二三，不断的就像爬阶梯一样递升了，逐渐的攀升，那个感觉的。所以罪在我们内心的世界当中是逐渐的来做大，一旦时机成熟了，它变成阳性具体的行为，也就变成一个所谓的行为犯一样，已经着手进行了。而这个罪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本来我们人人都有一颗有灵活人这样的良善的心，但是人吃了善恶果之后，恶已经进来了，恶的就影响你渐渐的做大，因此良心呢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少。但是无论它的落差有多大，人基本上都是有良心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里面这样的一个记载，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四节。罗马书第二章的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那么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所以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呢，就互相的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本性，这本性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良心了。无论哪一个人，哪怕一个作恶多端的一个罪魁来讲，他仍然有一颗良善的心呢。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没有经常在家这个监狱里面看过那些人犯，或许你也曾经在看守所来看过很多的人犯。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你可能认为他是一个所谓杀人犯法的那些人，他可能好几个死刑的，可能他是无期徒刑的，在你的概念一个框框的概念里面说他就是一个坏人，十恶不赦的坏人。可是当你跟他互动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人还是想着他的太太，这个人还是想着他的儿子，这个人还是很孝敬他的父母。哎，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孝心呢？怎么爱太太爱孩子呢？那么事实上像这样的人呢，就我们一般的经验来说，像这样的我们说在道上混的流氓、哦、我们这样说好像不礼貌，但是有很多人呢事实上真的是非常的孝敬父母，非常疼爱他的儿女、啊、你说他没有一颗良心吗？有嘛，他还是有良心的。那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良心，只不过他的良心只局限在某一个小小的框框，在他整颗的良心当中，他已经被罪恶所熏陶，比罪恶所侵占，就像那肺部已经被湿润的那感觉是一样的。那这时候怎么办？人人都有一颗良心啊，但是有时候良心是要的，是有的，可是挣脱不了那个罪的辖制啊。所以很多人呢，在整个信仰的追寻当中，他愿意让他的良心无所苛责，让他认为很多事情呢，他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良心。但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很多的宗教呢，他要求我们追求良善，我们要铺桥造路。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我们认真去查考圣经，来了解人性的时候，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九节。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九节，这却是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写得多么肯定，多么样坚定。他说没有一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这段经文呢，它也经过了数千年文化或者现实的一个考验之后，仍然延续到如今，延续在当时保罗所写这份书信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仍然是一样的。在诗篇的十四篇，诗篇的五十三篇，就是在整个神的百姓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神的灵感动的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先知们，把我们的人性，把我们的罪性非常真实的毫无掩饰的把它写下来。所以他说什么？没有一人啊，连一个都没有。他甚至用一个比较式的来告诉我们，他说呢，就算那些认为非常敬畏神的犹太人，如果用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呢，他们天天吟唱这个吟唱诗歌，在那边诵读圣经里面的经文，那么穿起宗教上的非常虔诚的外衣，那么口里面的哈利路亚，口里面阿们，口里面平安，是这么用虔诚的这些律法人、律法者，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们仍然有罪啊。就是以人性、以人本、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哲学家，我们称为研究哲学的希利尼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感觉人生是由他们来主导的，人生的哲学是由他们来触发、来引领的，可是。从现实面来讲，无论任何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很多人呢都说了，我们人的确在罪恶之下。好几年以前，我还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所敬爱的老师就是我们张恩哲长老。那个时候呢，他是我们布道会所要学习的一个很好的长者。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世界上啊，真的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好人啊，没有一个义人。真的吗？为什么真的？曾经举一个非常好笑的话，他说呢， 只要鼻孔啊，鼻孔啊朝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了、啊。有人听起来不满意，什么鼻孔朝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我就偏偏看到一个鼻孔朝上的是好人。原来鼻孔朝上那个是好人吗？仔细一看，他是个罪恶滔天，所以那个鼻子烂到最后呢朝天的那个人。所以呢，真的是好人吗？好人可能已经死掉了，好人可能还没有出生。事实上在我们人类的世界里面的确没有好人。所以圣经里面又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二十节，第三章的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为什么律法能够叫人知罪？律法它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一百分的标准，就是一个完全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放在你的拳头的时候，你发现它就好像一个光一样，我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假设这个标准用一个量化，用一个数字来说，它就是一百分。可是我在一百分之前呢，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可能八十分，我可能九十分，我可能九十五分，已经不简单，就像制胜那个感觉一样。可是你九十五分了，碰到一百分来讲，抱歉，你是末半班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号称是九十五分。但是你还不能满足啊，你不能一百分啊，你还缺了五分。而这五分代表什么？你仍然在罪恶当中。所以我们人呢永远就在罪恶当中。所以如果你愿意追求这个所谓的良善的心，用的忍的方法的话，你讲白一点，就算给你九十八分好了，你还有两分不及，不能满分呢，还不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个这时候你就是不完全的人了。所以人的确是不完全，尤其跟神比较起来，你更是不完全。因此你追求良善的心，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原点呢？就是神所赐的这个灵，让你成为一个本来在伊甸园当中那种圣洁的良善的心。所以我们就是要追求啊，因着罪的缘故，让我们良善的心越来越少，相对的罪恶越来越多。今天神叫我们活的那个灵已经要重新来改造我们，让我们在圣灵更新当中，让我们罪越来越少，而灵圣洁越来越多。尤其在圣经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这个恶的部分一次的涂抹，而这个恶的部分呢就死了，那我们借着耶稣能够活过来。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让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因信称义。而这个义就是一个赦罪的情况下，成为义人的情况下，我们就在这种生活当中来追求圣洁的生活。所以后来在神学上的名词叫做因信称义，称义成圣。如果今天我们还是用人的方法，只要你是人，你是绝对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那么今天在我们信仰追寻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一份人的无奈跟人的限制，但是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我们看到神的全能，所以我们今天因信耶稣，我们在他的救赎当中，我们能够重生为神的人。而我们良心呢，这个心呢就能够成为圣洁的心，让我们这个心呢成为一个良善的。在人的信仰和生活追寻当中，这一定要去思考它，否则的话你不能成为一个完全人，你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所以当我们人有拜神的心，当我们人有一个良善的心，这是人的本能，这是神赋予我们的。那今天神就有这样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一个启示跟引领的时候，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仰，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真理的查考，我们就可以恍然大悟，原来神已经预备好了，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能够真的敬拜了神，真的有一颗良善的心。我想最后再谈一个，在我们人的信仰追寻当中，有一个是什么？有一个就是追求永生的盼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传道书里面所记载的，我们请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传道书 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一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何等啊！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啊，人不能参透。这里讲到我们人在智慧上是不能参透，不能了解，哎，有这么永生的概念。但事实上呢，永生已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神的确要给我们永生。可是我们人一直思想，怎么才能够得永生呢？所以这个永生就变成人的概念，变成人追求信仰的一个目标，但是得不到神给我们的永生，就是很无奈的，是人的现实。当我们看到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的时候呢，事实上呢，这也是充满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对比跟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在我们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他又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这里面谈到有时有时，所谓的有时就是有一个定数，有一个定时，人有一个定时。也就是说，好像这个我们的时间呢，与时间的刻画，到了什么时间点，就结束了；到了什么时间点，就断电了；到了什么时间点要做什么，这就是时间的刻画。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生的时间、死的时间，而这个生跟死的时间点，事实上是在神的手中。这个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人能够理解原来生与死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我们才会说有定期、有定时。但是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感觉上我们是一个定时的，好像生有时，死也有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内心里面隐隐约约就知道，我能不能活下去啊？我能不能活下去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病情比较严重，在他弥留这个要离开之前，有些人呢有还放心不下，他想说我还能够活下去多好，我的孩子还小，我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我能够活下去多好，所以就有一种好像要活下去那个意念存在，这叫内心里面我要活下去，我要追求永生。那么这是对一个已经面临死亡的人，在内在的世界里面，他愿意呢赶快再活着下去。在人的现实世界里面呢，人也是想说，如果有机会我就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因此这活下去它并不是一个哲学的观念了，它就慢慢延伸为宗教的观念。所以在很多的宗教当中呢，他会说哎呀，你去哪里呢？你去到什么这个做莲花，去瑶池老母那边，你已经到了一个极乐世界。因为他的想法是要能够有到一个灵魂的归宿，无论你是不是有那活着的那个坚定的意念，或是你宗教性的一种我的灵魂要在某个地方得着所谓的安息。可是事实上是什么？生有时，死有时，尽管你这意念也不能生效啊，有这意念也是空洞的幻想啊。那个这时候什么？神已经把永生的意念放在我们里头，但是这个永生的意念又借由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得着了这份的恩典。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这是信耶稣的人所得着的恩典。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的十六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我们今天相信耶稣了，相信耶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这永生呢，就是我们超越了人的极限，超越死亡的这个所谓的拘禁啊，或拘禁跟捆锁，我们能够在耶稣的这个救赎当中，我们从死里而复活了，我们不会被死吞吃，我们反而活下去了。 而这个活下去不是只有在今世活下去，今世的活下去有生命的特质，丰盛的生命的恩典，而这个活下去是我们活泼的盼望。简单讲，就是我们得着天国的基业，能够永享天国的福乐，这就永永远远的永生。而这个永生，神放在我们的心头。尽管人类有时候呢，并不能够细察体会，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他很清楚的宣告，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必能够从这个死亡的这样的一个阴影，或者魔鬼的权势当中，我们可以得着生命上的永生。当然我们也要说，这永生并不是空洞的，这个永生不是随便说说的，这永生它是有印记的，它是有凭据的。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而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就讲到了，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能够按照耶稣的一个恩典跟耶稣的怜悯，在祷告中得着耶稣在复活之前，在离开门徒之前所跟他讲的，跟门徒说的，就说我离开你们，我离开你们是有意义的，有益处的，因为我离开你们，我是在天上，那我既然在天上，我会降下保惠师，降下圣灵给你们，这是事先承诺，事先要答应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用应许这个词来做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圣灵是耶稣曾经答应给你的，而当耶稣复活了，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了，这个答应的应许的圣灵果然在那一天降临给当时的那些门徒，所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能够讲出拣舌音来。而这个圣灵我们就称为应许的圣灵，有这个灵以后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在天上，那么我们得着的圣灵就是说，我们离开人世的那一天没有关系，我们灵魂就在耶稣的怀抱里面，我们永恒了，我们永生了，我们得救了。所以因信耶稣而能够得救，因信耶稣能够得着永生的盼望，就是我们在信仰中所追寻的。所以在我们人世间呢，有多少人在追求信仰，但是这些信仰无论是在拜神，无论是在追求灵修，或无论在追求灵魂的归宿，而这些神是会给我们的。那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的查考，我们透过圣灵的体验，我们真知道神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奇妙。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布道会当中，我们就以人的信仰追求来做我们的开场白，让我们未来的几天当中，我们一一的来说明，也来分享在耶稣里面，在他的救恩当中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得着的恩典。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要求更多的人来到会堂，一起来听，一起来查考，我们共同来领受主耶稣给我们创世以前预备给我们大家的这份的天这个永生的这个福气。愿神祝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加勒诗班我们加勒诗班要为我们来献诗他们要歌第一首是379首耶稣，第二首236首我属耶稣。那现在呢，我们请我们加勒诗班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资深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献诗，一起来赞美神，也来开启我们属灵的心，让我们迎向基督，领受救恩。
奉主耶稣圣名讲话。诸位亲爱的慕道朋友，主内同领，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刚才听了林传道的正道，确实我们所说的痛极乎良，穷极乎天。人在一生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难题。人在绝望的时候，才会想到神。平常很多人不信神，总是呢，当他穷极末路的时候，神的观念就油然而生了。神是确实存在的。接着晚上林传道的见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乃是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着我们人类生活动作存留的神。虽然神是灵，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却能够去体认、去感受他的存在。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痛极乎天，天是一大为天，天地间最大的那一位神，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早就明白，有一位掌管着我们生死祸福的神，那是最大的神，我们称他为天。神为了让我明白他的存在、他的公义与慈爱，人在世上有各种的苦难，甚至死亡，但是这是因为罪的缘故，由我们的祖宗亚当一人犯罪，罪就进入世界。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世上没有一个不会死的人，使我们每个人无法去否认我有罪。你如果没有罪，你就不会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神，这是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人犯罪，世上要经历着生老病死。在圣经里面，摩西也这么说，人生七十，强壮的八十，但是一生当中所能够夸口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劳劳碌碌一辈子，死了什么都归于无有了。你生不带来，死也不能带走。到底人活着为什么？其实人活着乃是为了要寻找神。这也是林传道晚上对我们所讲的主题，信仰的追寻，让我们明白，人所以会死是因为罪，罪的缘故，罪的由来，我们刚才讲了，那怎么解决这个罪？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神成为肉身到世上，把那我们肉眼没有看得、不能看得见的神，有形有体的向我们显现出来，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圣经特别记载， 她是母亲是童女，借着圣灵怀孕而降生来的，不是因为人结婚有情欲而生，乃是借着圣灵降生，是神成为人到世上来，要把我们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行了很多神奇奇事，甚至叫死人复活。这个教会在教会里面这种见证也太多了，也太多了。我当传道当中也经历过几次信这个慕道朋友，来慕道，因为患了重病，后来死了，祷告又活过来，带领全家来信主。信仰是可以去体证的，那对信仰最直接最有力的体验，就是主耶稣应许赐给我们的圣灵。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灵，我们就能够确实知道有神，并且神住在我们心中，与我永远同在。不但这样子，圣灵又是我们将来得永生进天国的一个凭据。所以信仰追寻的最终目标当然就是将来得到永生。那这不是一个信仰只是嘴巴说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证，尤其在我们真耶稣教会里面，有神应许的圣灵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祷告神的灵会临到我们，我们就可以自己深深的感受体认到有神，并且神与我同在，不但这样子，圣灵又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一个凭据。我信耶稣，我按照主耶稣所吩咐的行，又领受他应许给我的圣灵，我肉体的生命有一天一定会结束，那结束之后我灵魂往哪里去？就是进神的国。圣灵就是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凭据，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圣灵的凭据？我们看一节圣经，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信仰是真真实实自己可以体认到的。我们神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他的公义慈爱，我们信主耶稣将来必得永生，他就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那怎么样来得到主应许这个宝贵的圣灵啊？这里说是圣灵是给求他的人，要求才能够得到。那怎么求？第八节告诉我们，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此迫切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们祷告 要情辞迫切，情用心灵，不是单单嘴巴讲而已，用心求。那怎么求？主耶稣教授我们了，我们祷告，就启示录里面说，要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赞美的意思，亚就是神，就是要赞美天上的真神。我们不必用很多话跟神讲什么，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求，你想的是什么，神都知道。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要奉主耶稣圣名求，靠着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神成为人到世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临到我们世人，以使人跟人成就和睦，这是十字架的精义。主耶稣成全救恩在十字架上，就是要促进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所以我们祷告，我们就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念哈利路亚。我刚才讲哈利路就是赞美，亚就是真神，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我们就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祷告要用心灵和诚实，并且祷告要迫切，好像在敲门一样，所以主耶稣讲到半夜有朋友来，以前他们古时候很好客，交通不便，有半夜到家里来，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他，所以他到隔壁去求饼，大家已经睡着了，他就要敲，把他敲醒。所以我们祷告就好像在敲门一样，并且要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主耶稣必把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那我们结束就念阿门，表示我以上所有的祷告都是出于诚实的、诚心的祈求，我们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先唱一首诗，然后排跪垫，我们再来祈求灵恩，唱诗160首。生命平安无量， 欢唱，歌颂主爱我家，生命真光平安真，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声，乐在主同在天真的圣灵住在我心房，有心有爱有望，一切言行笑话主榜样，日子在世花光，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声，乐在主同在天堂。大家请坐，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祈求灵恩，需要祈求神帮助我们的，不管你碰到的困难、病痛，或是你有什么需要神来让我们明白的，我们都可以到台前来，用着信心。刚才我讲的，情此迫切之求，圣灵是真理的灵，它会让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神也是慈爱的神，他必按照我们的心意诚心需求需要来成全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接受按手祷告，请到前面来我们在场的传道长职会按手为帮我们祷告现在要祈求灵恩的请到前面没有圣灵的跪在最前面前面几排留给没有圣灵的人已经得到圣灵要接受按手祝福的就跪在后面一点